玉成宫里，包拯见到杨太监摔倒了之后再起身，变了一个样子。他走到包公的跟前，飘飘下拜，道了一个万福，而且说话的声音都变了，俨然是一个女人。他说：“大人，我冤枉。”就这一声，说包公胆儿大，一点都没害怕，那是假的。包公也觉得这头皮子一阵发麻，但是包公这个人，他心里很明白，心想：瞧这个意思，这太监杨忠好像是一个什么魂扑到他身上了。他从小长大，听家里人说过，这人有得撞客的。所谓得撞客呢，就是说一个灵魂附到了活人身上，说的话都是这死人要说的话。包公没见过，但是今天一看见杨忠这副样子，他马上想到他是不是得了撞客了。那么是谁附到他的身上了呢？包公心里不想，身正不怕影邪，心正不怕鬼魅。我包拯为人端正，无事不可向人说，天地当中是良心，没有错待人的地方，我怕什么？我今天倒要看看这杨忠他说什么。包公把这黑脸一沉，就坐在这儿瞅着杨忠。杨公公，你因何如此模样啊？就听杨忠又说了：“大人，我不是杨忠啊。”
不是杨忠，你是何人呢？
大人，我姓寇，名朱，乃是宫中的程昱。程昱，这是宫里边的女官名。包公听明白了，他叫寇朱，职位是宫中的程昱。包公说：“你叫寇朱，今日在此有何话讲呢？”大人，我知道您是断案如神的清官，我要在您面前告状。
你在本官面前告状，状告何人？
大人，我状告当今皇上，仁宗皇帝。
当今圣上乃一国之君，你状告于他，不怕有罪吗？
大人，我还要状告。
还状告何人？
我状告西宫娘娘刘妃。
哦，你还状告何人？
我还要状告内宫太监总管郭槐。包公一听，这鬼魂可厉害呀！从皇上那往下告，告完了皇上告娘娘，告完了娘娘告总管，他想怎么着？这些人怎么都得罪你了？
包公说：“寇朱，你还有告的吗？”“
我还有。”“
还告哪个？”“
我告南清宫的八千岁。”
包公心想：“行了，他告遍了，大宋国朝再没有比这几个人职位高的了。”“寇朱，你状告他们几个，告他们什么呢？”“
大人，这宫中的内幕您不知道啊，我寇朱今日给您从头详诉。”
刚才不是包公听着杨忠说了些很多宫中的故事吗？今儿个这口珠跟他要说宫中的故事，感情这故事比杨忠那故事丰富多彩多了。听口珠这么一讲，包公这才知道，原来在这皇宫内院之中隐藏着如此的肮脏的事情。皇宫内院里边不会令人想到会有这样龌龊的故事。怎么回事啊？当初老主三弟真宗在位的时候，东宫娘娘是李宸妃，西宫娘娘是刘妃。那么这两个娘娘在老主的面前都很受宠。有一年八月十五中秋佳节，真宗皇帝在御花园的五凤楼与两位妃子共同饮酒，眼瞅着晴空如洗，明月如盘，皇上的心情非常的好。这两个娘娘啊，当时都怀孕了，还没有到分娩的日期，是男是女还都不知道。真宗皇帝当时就说了，说二位爱妃，将来你们两个谁要是生出来太子的话，就晋升为朝阳正院。当时正宫娘娘那个地方空缺，正宫娘娘病死，还没有让哪一个妃子能补这个缺位。皇上当时一时高兴，就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说谁要生了男孩，谁就是正宫娘娘，因为生了男孩就是太子啊，可以继承王位啊。那么这句话说出来之后，两个娘娘都听见了。皇上呢，为了不实其言，此后给这两个娘娘送了两件东西，叫玉胆金珠，就是一块美玉，作为芯儿，外边包的是真金，真金的下边缀着有穗子，真金的上边刻着字，一个金珠上边刻的是金花宫刘妃，一个上边刻的是玉宸宫李妃。把这两个东西交给了两个娘娘，同时又送给她每人一块龙符。皇上这表示对这两个娘娘两个妃子非常的宠爱。这个刘妃可是有心计的人，当时刘妃的宫里伺候她的太监叫郭槐。刘妃回来之后跟郭槐就商量了，说皇上说的这个话那是金口玉言，绝不会改变的。我们两个现在都怀孕了，是男是女没法断定，说那个年头做 B 超没有这个啊，说根本就断定不出来男女。他跟郭槐讲说，如果说要是李妃生了一个孩子是男孩，那么他就进了朝阳正院了，我就是西宫，他高我一级，我心中不快，怎么办？刘妃跟郭槐两个人就商议了一个奸计。打这开始，这个郭槐就在皇上面前一个劲儿的说李娘娘跟刘娘娘两人都怀了孕了，需要好好的关照。关照两个娘娘的事儿，皇上就交给郭槐了。那么郭槐呢，事先就安排好了接生的引婆，这引婆子姓尤，尤氏。这个尤氏是个什么人呢？尤氏就是一个见利忘义，见钱眼开，爹妈儿女钱说了一算数，就这么一个人。郭槐呢，就不断的给这个尤氏花钱买通他。为什么要买通他？因为他们已经想好了一个奸计。随着日月的推移，光阴荏苒，李娘娘先生了。这李娘娘生这孩子还真就是个小子。郭槐早已经跟那个接生的引婆沟通好了，孩子降生以后，李娘娘当时昏迷过去了，他们把一个剥了皮的狸猫给 递进去了，把这孩子给换出来了。剥皮的狸猫那是一个怪物啊，猫剥了皮那什么模样，放在那产床之上，把这个太子呢换出来之后，郭槐把他带回宫来，到了金华宫，见着刘娘娘，说他真生了个孩子，是个小子。刘娘娘马上吩咐把这太子放在庄盒之中，就是一个盒子，把它装在里头了，上面有盖，然后叫过来自己最心腹最信得过的一个宫女，叫寇珠，把这寇珠叫来了，告诉寇珠，你把这孩子扔到花园的金水河内，要把它淹死。寇珠听到这里，提了这个盒子就奔金水桥去了。倒在御花园金水桥畔，寇珠当时打开这盒一看，这是个孩子，就是郭槐和这刘飞他们想的这一番奸计，寇珠都知道。因为寇珠一向被刘娘娘视为自己的亲近，可是寇珠这个姑娘呢，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当她知道这个奸计得以实施，而现在真正用剥皮的狸猫把太子换出来，现在又让他把这太子扔进金水河里淹死，这寇珠良心上受到谴责。寇珠坐在金水河边，自己就想啊，如果我要把这太子扔在金水河里边淹死，第一，我对不住当今皇上，这是第一条罪状；第二，我对不住这个继承王位的太子，这是第二条罪状；第三，我本身这就是帮着刘娘娘杀人灭口啊。三条罪状在此，我寇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可是不做这样的事情，寇珠要回去，刘娘娘要问他，你把他扔到你河里了吗？可是刘娘娘要一问他，无法回答呀。再者说，这孩子往哪孝教啊？正这功夫，有一个太监叫陈琳，由打御花园里边出来了。这陈琳呐，就是这宫中太监，他干什么来了呢？他上后花园里边摘蟠桃来了。皇上这御花园里边种着很多蟠桃树，这种蟠桃树产的那桃非常大，而且非常甜。因为今天是8000岁的生日，寿诞之日，皇上让这太监陈琳摘一些蟠桃要送到南清宫去。太监陈琳呢，把这蟠桃摘完了，挎着食盒往外走，走到这个金水桥边上一看，寇珠在这哭。陈琳认识寇珠，都是宫中的人呐。陈琳过来就问寇珠说，你为什么哭呢？寇珠当时把这实情跟陈琳就讲了。他为什么跟陈琳讲实情？因为寇珠一向知道陈琳这个人是一个为人正直、心存正义的好人。寇珠把这个事情一讲了之后，寇珠说，我正在为难呢，我怎么能亲手把太子给害死？陈琳听完了之后，马上就给寇珠出了个主意，说，寇珠，这样吧，为了救这个太子，我帮你个忙，我把我这个食盒打开，你把庄盒里的太子放到我这食盒底下，我把它盖上，然后我把它送到南清宫，我见了8000岁，把这个事情跟他如实禀报，我想8000岁会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寇珠一听，好了。寇珠说，这个事情可是事关机密，说陈公公，你可不要把这个事情走漏出去。陈琳当时跪到地下，对天明誓，我如果把这个事情给披露出去，我死不得善终。寇珠也跪到地下，对天明誓，两个人做这个事情只能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再讲出去。就这样，把这太子就放到陈琳的这个食盒里头了。陈琳把这太子放好了，然后呢，陈琳 跨了这石河，就准备奔南清宫。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刘娘娘来了。
为什么？
刘娘娘让寇珠去把这个太子害死，临走的时候，她发现寇珠在那个目光眼神里边有一丝的犹豫。这个刘娘娘厉害，她就怀疑寇珠下不了这个狠心，所以刘娘娘随后跟来了。刘娘娘随后这一跟来，来到这个金水桥的时候，她发现寇珠那眼睛是刚刚的哭完，又发现陈琳在那站着。这刘娘娘心里边就起疑心了。寇珠一看娘娘来了，马上过来给娘娘见礼。刘娘娘就问他：“我安排你的事儿你办了吗？”寇珠说：“已经办完了。”怎么办呢？寇珠走近，压低了声音说：“我把那孩子扔到那金水河里了，顺水冲出去了，肯定是死了。你因为什么哭了呢？”这刘娘娘看见寇珠眼睛红了。寇珠说：“娘娘，我把这孩子扔进去以后，他顺水一漂流，我觉得这么一个小生命很可怜，所以我就掉了点眼泪。”那么陈琳干什么呢？陈琳在旁边过来了，说：“娘娘，我到这儿来摘桃来了，上后花园给八千岁摘蟠桃，这是圣上旨意，让我给他送到南清宫。”虽然话这么说，但是陈琳从面部表情上有一些异样。这刘娘娘是善于察言观色，一看陈琳那个样子，马上就说：“这桃摘完了吗？”陈琳说：“摘完了。”“打开我看看。”“给八千岁送的那桃，那可不能有一个是坏的，我检查检查。”话说到这儿，陈琳那个心都滴了到嗓子眼这儿来了，一张嘴就能吐出来。为什么？陈琳心想：完了，这要是一打开这个石盒盖一看，底层有这太子在这儿呢，能饶得了我吗？太子也得死，我和寇珠都得完。可偏偏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皇上圣旨道调刘娘娘，皇上要见她。这刘娘娘不敢有半点的耽搁呀，说：“好吧，先这么着吧。”刘娘娘转身走了。她见皇上去了。见皇上干嘛呀？皇上问她：“听说李娘娘已经生产了，问问生的是个什么孩子，是个男孩啊还是个女孩？”这刘娘娘一听，正好参奏李娘娘一本。刘娘娘就跟皇上说了，说：“听说生了一个妖孽。”说：“怎么会有妖孽？生了个什么东西？”剥了皮的那狸猫就给皇上呈上去了。皇上一看，这是什么东西啊？皇上没见过，那猫剥了皮之后把尾巴给剁下去了，四个爪血着活拉的，皇上当时就吓一跳。皇上当时觉得李娘娘生出了妖孽，这对国家是大为不利，说明李娘娘本身也是做了坏事了，这是上帝对她惩罚。最后皇上降旨把李娘娘打到冷宫。这边把李娘娘是打到冷宫院了，那边陈琳呢提溜着石盒到了南清宫了。到了南清宫见到八千岁，他特意把八千岁单独叫到一间屋子里边，把石盒打开，里边这孩子给呈现出来了，跟八千岁如实讲述怎么在金水桥边金水河岸见到了寇珠，宫中出现的这件事情，跟八千岁这么一讲，八王千岁当时意识到这是宫中的丑闻呐。这刘娘娘为了争夺这正宫的位儿，想出这么刁钻的计谋来，传扬出去，全天下的人都得笑话。这皇宫里边还有这样的事情吗？普通百姓也做不出这种事情来呀。八千岁当时想，如果把这个事情如实的奏禀皇上，那么皇上必然要生气，立即就得要治罪刘娘娘。 可是这一治罪，满朝文武大臣能不知道吗？啊，文武大臣一知道这个事儿，还包藏得住吗？宫中的丑闻很快就会传扬到社会上去。八千岁跟这皇上那毕竟都姓赵啊，都是一个老祖宗啊。想到这里，八千岁就想到了那句话，家丑不可外扬。怎么办？绝密，封闭消息，嘱咐陈琳不要跟任何人讲，你知道就可以了。但是陈琳跟八千岁就说了，说千岁，这个事儿啊，我怕事后有变。今天我碰见刘娘娘了，这个刘娘娘好像对寇珠有所怀疑，我怕日后夜长梦多，一旦走漏一丝风声，这刘娘娘就会审问我呀。千岁，万全之际，您把我调到您的南清宫来，我就来伺候您来了。他缺我这么一个人，这事情就无从查考。八千岁一听也好，所以打这开始没用多久，八千岁跟皇上就说，说我这南清宫里边缺少一个太监，把你宫里面的陈琳给我吧。皇上就同意了，于是把这陈琳就调到了南清宫来了，陈琳就成了南清宫里边的太监了。那边呢，李娘娘打进了冷宫，李娘娘苏醒过来之后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听说是生了一个妖怪，李娘娘对这个事情一无所知，只好怪自己的命运艰涩，李娘娘打进冷宫了。可是刘娘娘没用多久呢，她生了，她出乎意料啊，也生了个小子。这刘娘娘自然就高兴啊，心想，我生了个小子，我就可以当朝阳正院了。可是他生这个小子，一来二去，长长长，长到六岁，不知道是因为他缺德呀，还是什么原因，这小子得病死了。